这个坛有多大多高，而且你就看到那个在你可以看到殿大概堂的旧址，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件事是非常非常得罪神，意思是说现在呢他胆子大得很，他另外设立一个敬拜中心。那本来呢我们说过祝棚节是7月15号，结果他把它推迟了一个月，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也是对于农作物，对于这个收割葡萄啊橄榄有它的好处，所以一切都是方便的。所以你看他把节期改变了，然后呢本来就是利未人做祭司，现在不是利未人也可以做祭司，凡人也可以做祭司，你只要符合一些什么样的手续你就可以做祭司。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耶罗伯安所犯的那个罪。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耶罗伯安所以拜偶像，原因就是在拜偶像以前他已经有一个意念要怎么样，要另外设立一个敬拜的中心，在神的旨意之外另外有一个敬拜的中心，那个结果必定是拜偶像，没有疑问。所以很可惜耶罗伯安果然就把百姓呢就陷到那个罪里面。那么你读到列王记上下的记得，什么时候圣灵用比较多的篇幅来记载某件事情，你知道圣灵到底关心什么事，很清楚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个耶罗伯安的罪以后，接着下面圣灵就几乎用了一章两章的篇幅来描写耶罗伯安的罪，给我们看到底有多严重。好了，那么到底有多严重呢？所以你记不记得耶罗伯安有一天他到伯利恒去献祭去了，献祭他到坛上，那么当然他在坛那个地方要烧香，在旁边要烧香。那这个时候呢，神就打发一个先知一个神人就到那里去，到那里去的时候的神人呢就说谈啊谈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当时就讲了这句话，那很稀奇啊，这个约西亚这个先知呢是有名有姓的，是点了谁呢？点了约西亚。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马太福音，那么马太福音不是中间有14个王的最后一个什么呢？就是约西亚。那么约西亚呢是个好王，而且约西亚的的确确起来接近圣殿，所以现在明白吗？从耶路伯安一直到约西亚，约西亚可以说是整个什么是可以说什么呢？可以说整个以色列北国南国王国的前史，所以约西亚属于南国的。所以说整体来说，12个支派王国的前史什么呢？是约西亚。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祭司们就告诉这个耶路伯安说：“那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那这个时候他要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面上面烧香杀在你的上面，这句话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话，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然后这个时候有预兆，是预兆什么出来呢？预兆就是说这个坛要破裂，坛上的灰呢一定要清扫。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预兆在下面已经结果发生了，那个时候等到那个耶罗伯安听见这句话当然很不舒服了，所以告诉把他抓起来，把他拿住他，就没有想到他硬往这个坛一伸出手来，这个手就再也伸不回来。那就在那个同一的时候呢，坛就裂开了，同时呢坛灰呢就倒出来了。所以这就证明什么？证明神的话一定要应验。所以那个时候呢，耶罗伯安就求那个神人说，那么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能够复原。结果神人为他祷告，结果他手复原了，他手是复原了没有错，但是后来这个耶罗伯安的罪一直到一个种情形，所以神就很清楚。后来你看见后来他的儿子不是亚比亚病了吗？然后呢他就想去问这个先知到底他的儿子病会不会好，结果没想到先知呢就去告诉耶罗伯安，就告诉耶罗伯安。那么下面那番话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的，那么不光是讲到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另立一王就表示说另外换一个朝代，那个朝代叫做巴沙的朝代。
那么到了日子，他们剪除耶罗波安的家，
是神审判的时候。
你看见吗？大卫的家神从来不这样做，但是呢，你看耶罗波安的家神会这样做。然后神说，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啊，这为什么？就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们要被掳到亚述去。所以这就是北国的遭遇。那么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个罪是分裂的罪，有一个罪就是在神的旨意之外，我们还敢另外设立一个敬拜者，结果就带进了什么拜偶像，带进了混乱这些罪。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神要追讨耶罗波安的罪。结果没有想到，后来以色列全国不管有多少次的复兴，接着耶户好像有一点复兴，对不对？因为把巴黎都去掉了，但是呢，你看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个罪，所以这件事神永远耿耿于怀。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一个朝代过去，另外一个朝代又兴起。那么耶罗波安这个朝代24年，巴沙的这个朝代26年，这加起来50年，大概是半个世纪，明白吗？所以神是用巴沙来审判什么耶罗波安的。然后最后呢，你看因为巴沙也陷在这个罪里面，所以神就兴起了一个人叫新利。新是良心的心，利是厉害利益的利，新利。结果呢就篡夺了他的位置，就把那个巴沙的儿子以撒把他杀了，所以篡夺了他的位置。结果没有想到他做了7天的皇帝，这个老百姓呢就拥护另外一个将帅，他的名叫暗利。这暗利呢就是亚哈的父亲，很有名亚哈的父亲。所以呢这个暗利呢就开始了他的王朝。所以暗利这个王朝总共有多少年呢？总共有48年，只大概是半个世纪。所以加起来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一个世纪，100年就这么过去了。所以明白吗？所以头50年是耶罗波安跟巴沙的王朝，然后呢第250年是亚哈的王朝，可以说是那个朝代的。那么这个呢是大概是48年。然后呢神就兴起一个人叫耶户，这个耶户呢然后就审判了整个的亚哈的家，就除去了所有的巴利。所以这个耶户这个王朝呢一共有几个朝代，有几代呢？一共有5代，有耶户他的儿子约哈斯，然后再孙子叫约阿斯，曾孙是耶罗波安，然后元孙是撒加利亚。那么一共是5个朝5个代。那最后呢这代表什么？代表耶户的朝代，这加起来刚好是100年，差不多100多年一点点，所以刚好是一个世纪。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知道，这个整个的250年头100年就是耶罗波安跟巴山的天下，你能想象到就是北国什么样的情形。然后呢这是头50年。然后接下来的亚哈，到了亚哈的时候没有想到整个的国家转了一个方向，明白？整个属灵的光景完全转了方向。头50年那个罪只是耶罗波安的罪，但你现在呢你知道耶罗波安犯罪的时候还没有忘记自己的罪，没有把耶和华犯掉。但到了亚哈的时候呢不一样在哪里？因为不只有亚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耶西别，他们干脆就怎么样把神换掉了，他们就用耶西别所敬拜的巴利就取代了他们所拜的神，明白吗？那么到一种什么情形呢？等到以利亚见亚哈的时候，你叫亚哈怎么说呢？我的仇敌啊，你看见吗？他觉得以利亚不站在他的这里面是他对的敌人。当然为什么？因为以利亚是耶和华的先知。那么现在亚哈呢，他所依靠的是巴利的先知。所以你现在知道说这个亚哈是不折不扣的，现在完全把整个的犹太，把整个的犹太人就完全带到外邦的异教去，明白吗？这个完全是偶像，而且十足的外邦的偶像。那么我再说，当耶罗波安犯罪的时候，他 他是说你看这金牛犊就是神带领你们这个出埃及的，那不管怎么样带领你们出埃及到底是耶和华，到底他没有忘记我们的神。不过大家糊涂了，下面糊涂你知道吗，尤其是带头的人这么一说，下面就盲目的就跟从了。所以我们知道神特别讲到是耶和华还限制许多百姓纳的纳罪，那很明显只能那个罪来说。可是到了亚哈就不同，到了亚哈的时候呢，他们干脆就把神换掉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这头一个世纪，所以等到经过这个头一个世纪下半季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个以色列就越来越黑暗，从拜偶像慢慢慢慢现在看到，甚至于现在大家根本就把神完全弃绝了，去拜外邦的神，现在完全变成异教，明白？变成 pagan， 明白？明白吗？偶像是一件事，叫 pagan 就是完全外邦，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是很大很大的悲哀。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神就要做一件事情。当然，神要起来对付这些巴比。那神怎么起来对付这巴比？所以只有列王记上下给我们看见，神兴起了两个先知，一个是利亚，还有一个是以利亚。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在变化山上，在旧约就有两个代表，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那么尤其是当你读这个列王记上下，你特别注意到整个局面是怎么扭转的，是跟这些先知有关系，跟这个先知非常非常有关系。所以因此呢，平常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些一个朝代起来一个朝代过去，就好像中国有很多朝代一样啊，你去读中国历史也是一样，如果一个朝代起来要换另外一个朝代，他第一个是一抄家灭族，所有过去王室里面所有的人通通要把他杀光，因为这样才能稳固你的江山嘛。所以也是一样，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看那个北国如果换朝代，他一定是这样的结果，最后一定把对方完全杀光。那这个你就是读中国历史，读中国的历史都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只要改朝换代流血是一定的。我当然当你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经有另外的解释。那么还有呢，当你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朝代起来下去起来下去，你找不出一个轨迹的。但是当你读到列王记上下，你看见这些换一个朝代上一个朝代下来了，你看见后面能找到一些轨迹。那么圣灵是拿什么来做轨迹呢？一个两个中心的人物，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以利亚，一个就是以利沙。所以你才发现说，当你读列王记上下，表面上是这么多的王，但是背后你看整个的局面，能够神要挽回他们，神是借着他自己的话，因为先知是传递他话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个局面下，不要忘记，这到底不是像属地的任何朝代，到底这是以色列的百姓，神把他的产业交给这些做代表权柄的人，神当然要干预，神当然要管制，神当然要扭转整个的局面，神当然有他的做法。所以呢，弟兄姊妹，你就注意到列王记上下两个枢纽的人物，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那么很稀奇，你知道这里也提到约拿嘛，但是根本没有讲到约拿，也提到约拿，但是没有讲到约拿做什么，没有。这里讲了以利亚，告诉我们以利亚怎么开始的，然后以利亚呢怎么样在一个寡妇家里，然后怎么样的，那么他的寡妇的儿子要死了，然后叫他从婚礼复活，那么然后呢他这个接棒人以利沙也这样，他叫苏念的夫人也活过来。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以利沙身上你可以看见以利沙身上以利沙身上你可以看见以利亚的影子，那表示什么？表示什么呢？表示神在这里要做一些工作，那这些工作是神自己在那里做的。所以这一点要记得，就是如果你把以利沙跟以利亚拿走，你就不懂得列王记上下。
你只知道一个朝代过去一个朝代，如果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一共有多少个朝代呢？一共是有九个朝代。那我想为了完这个，在我继续以前，我稍微再把它弄清楚一下。就是说，我们说过耶罗波安跟巴沙是头半个世纪，然后呢亚哈是第二个半下半个世纪，所以这个以色列越来越黑了。然后神就给耶户做了一点复兴的工作，除去巴力的工作。所以呢，耶户殿下，你知道这个王室一共有102年。六个月，那加起来差不多是一个世纪，所以这样的两个世纪就完了，就过去了。所以剩下的什么沙龙的王朝了，比拿县的王朝了，比加王朝，赫西亚尔四个王朝，四个朝代都很短。比方说这个沙龙的王朝就一个月，那么比拿县的王朝就12年，比加的王朝是20年，最后一个王朝呢就9年。所以加起来大概就是剩下了零碎的半个世纪，所以大概呢，这可以说就是北国这个最后从分裂一直到被掳，大概这样的事情。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有人要描写以利亚，描写以利沙，而且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非常有意思。这个圣灵们描用写在列王记上，因为讲以利亚的故事，也讲以利沙的故事，穿插在列王中间，意思就是说，这个就跟约拿不一样，约拿是提一笔就完了，也跟耶罗波安也提了，耶罗波安时候大概你知道，但是到底约书亚、约拿怎么回事，在书上没有提的。可是呢，圣灵特别提到以利亚的故事，也特别提到以利沙的故事。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这两个人应该可以把整个的事情串起来的。那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那就是这里面，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没有问：到底《列王记》上下是谁写的？